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嗯，那个我先帮你请两位更资深的或者更有权威的人说哈。一个呢是那个在美国总部设在美国的维族人，就是说争取权益的他叫同一个声音同一个行动的创办人，那他的名字叫罗山阿巴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叫埃里克布朗。那么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从自身的这个经历，一个是从一个学术的这个角度来跟你分析这个新疆的状况，我们来听听。
My in-laws from Khotan, 69 and 71 years old farmer and housewife。
我的公公婆婆他们今年分别69岁和71岁，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家庭主妇，他们的三个女儿儿媳以及女儿的丈夫们，他们都是农民，还有他们的孩子，从2017年4月以来一直杳无音信。我丈夫和我到现在为止也无法找到我的公婆以及整个家庭的下落，我们担心他们都被送进了这些内部的集中营，我们也不知道我丈夫的14名侄子和侄女在哪里，他们的年龄分别在3岁到22岁不等，我们担心他们中的大部分被送到了中国内部的孤儿院，我们还听说我丈夫的一个兄弟被判刑入狱20年。
We fear that many of them were sent to orphanages in inner China. We also heard Abdrim Idris, my brother-in-law, was sentenced 20 years in jail.
For the last 16 yea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telling the Chinese people...
过去的16年里，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宣布，他们在维吾尔人的家乡新疆，也就是维族人称为东突厥斯坦的地方，发动反恐战争。新疆自此成为中国戒备最为森严、监视最严重的堡垒。大约有100万维族人被关押在共产党今年以来设立的再教育营接受再教育，他们遭受酷刑、不良医治和其他权益被侵犯的事情。
对，他这个布朗提到的这个100万人呢，这个说法其实也得到了这个联合国专家的一个认可哈。在今年的联合国日内瓦人权委员会在定期审议中国人权状况的时候呢，这个专家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说有100万维族人已经被就是说关押起来，然后接受那个中国共产党的再教育，也就是洗脑的行动。然后呢，还有另外有消息说呢，还有另外有200万那个维族人，他们实际上就是说白天就是接受培训，然后呢所谓的培训，然后晚上回家，那么这部分人也在接受洗脑，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当然这种说法是得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反驳，但是我们呢也会知道就是说，从2016年这个新疆中共有新疆的这个自治区的新党委书记叫陈全国，他上台之后呢，就是说新疆的这个维稳措施呢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会上呢，专家们就说新疆的高科技监控基本上是说侵入到当地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了。那我这边呢其实有两个很小的例子是我听到和看到的，就暑假的时候我有朋友到新疆去，那么他们说新疆的这个安检除了地铁之外还涉及到了这个已经侵入到你住的酒店，进酒店也要安检。然后呢另外就是说新疆的这个高压行动不仅仅就是说涉及到影响到维族人，甚至在当地的这个生活的汉人也受到了影响。那么生活在当地的人呢，就是说必须向当地的公安部门汇报你的上三代和下三代的这个联系，社会联系的情况。
那么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些措施哈，其实中国政府也对这个有一些解释，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他比如说像这个出于反恐的需求。那么专家对于这样的说法是怎么看的？
那么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一个专门研究从1990年代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新疆的这个中亚和新疆的维族人的这个情况。那么他叫罗伯特，他叫肖恩罗伯茨。那么他的说法就是说，在新疆那种中国共产党推动的这个所谓的反恐是一场那个自我应验的这样的一个预言。什么叫自我应验呢？就是说他说从公共政策来说，你做出了一个分析，然后这个分析是错误的，你采取了错误的行动，但最终呢这些行动却让你的这个分析成为现实。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My general point aboutTrying to unpack this narrative is that we see
如何解读中国的反恐叙述？我的总体看法是，2001年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本上是没有可行的暴力谋叛。当然那里有不满，一些维族人也确实有分离的倾向，但是那里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叛活动，也没有有组织的推动。到今天已经有真正维族人的军队，他们在接受培训。我与在叙利亚的一些维族人交谈，他们是从土耳其来的，他们都说他们的整体目标就是有能力与中国打一场战争。
And then have come out to Turkey, and they all explain that their whole goal is to be able to fight a war against.
对，他就说这个罗伯茨就说在九幺中国所谓的这个在新疆的反恐呢，是在九幺幺这个恐怖袭击之后，那么中国希望把新疆的这个分离主义运动呢纳入那个全球的这个打击恐怖组织的这个活动。那么之前呢就是叫分离主义，那么之后呢就说反恐。那么这个罗伯茨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根据他自己的研究，就被中国称为这个恐怖势力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那么其实当时只是一个很小的甚至大家没有听说过的一个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呢确实在阿富汗接受训练，而且呢也有这个要在新疆发动反叛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呢他们都不太成功。但经过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宣传呢，好像变得非常的大，然后成为一个主要的势力。他还提到在2003年，那么这个组织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但是中国对反恐的这个宣传以及反恐的行动呢并没有就说消失，而且呢还有加大的趋势。在2000年之后，那么罗伯茨提到就是说2000年之后呢，因为2000年代的这个反恐行动，那么导致特别是2009年之后，导致很多的新疆维族人就说逃离新疆，然后呢经由东南亚，然后转入土耳其，再进入叙利亚。那么他们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叫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那么这样一个党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军队，所以他说这是一个自我验证的一个预言，之前是没有，你说有，后面就真的变成了有，他是这么解释的。
是，那中国进行的这些打压和他的其他的一些行动或者说是政策有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和这个"一带一路"有没有相关性？
那么在那个研讨会上，专家们就是说"一带一路"确实很有相关性，因为"一带一路"的推进，那么新疆呢再次成为一个就是说好像国际的枢纽，那么新疆的稳定自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的至关重要，因此呢就是说维稳行动也是越来越激烈。
那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北京当局的一些行动已经引起了美国的国会的关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那个好像日前那个国会呢有十几名就两党的这个国会议员哈，参众两院两党的这个他们呢有十几名议员联名写信给特朗普和联名写信和美国的国务院和财政部，那么要求对这个中国新疆地区严重违反人权的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迅速实施制裁，是这样子的。